加福音十七章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。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，他若懊悔，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，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
根据耶稣的话，我们可以整理出两点应当谨慎的地方。第一个是不要绊倒。绊倒人一般是指使人信心软弱，远离了神，也可以是指使人犯罪。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是有可能使我们被绊倒的，耶稣说这样的事是免不了的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要小心不要去绊倒别人，因为主说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。这意思是说，就算是自己要面对到非常严重的苦难，也总比你去害一个人绊倒还强。那么我们怎么避免被人绊倒以及绊倒人呢？我们可以紧紧抓住神的话，和耶稣维持好的关系，时常与主亲近，由神来引领我们的生活上各种决定、行为判断等等。罗马书说到，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当我们越贴近神的心意，我们的脚步站得也就更稳。你还有想到其他的方法吗？求主帮助我们。第二点是总要饶恕。从圣经里的很多教导都会可以看到，耶稣非常强调饶恕的重要。在这里，耶稣是说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，他若懊悔，就饶恕他。若有人得罪或者是有人犯罪，你需要好好的跟他说，劝他悔改，他若悔改，就饶恕他。不能饶恕的原因呢，往往是因为我们紧抓着人的错误或者是说人的罪不放。那么饶恕的相反是记恨，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理解，若是有恨在我们心中，会使一个人怎样也快乐不起来，最后受伤的反而是自己，甚至对方还有可能一点也不知道他做错什么了，或者是哪里得罪你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耶稣说过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请你想想，近来有谁是需要你饶恕的吗？哥罗西书说道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让我们都来学习更加愿意去饶恕人。
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主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它也必听从你们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，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，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，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束上带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
借着门徒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这样的请求，以及耶稣回应无用或者说不配得称赞仆人这样的一个比喻，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是信心与侍奉的关系。侍奉主是一个极佳的信心操练，带着信心侍奉，真心知道所侍奉的对象是谁， 便能帮助自己看自己所做的事合乎中道。一方面，不会过于高估自己的能力，过于看重自己所做的；另一方面，也不会过于低估自己的身份，因为你知道真正侍奉的是神。这样一来，我们虽看自己为无用，但是主却看我们有忠心。让我们重新调整好我们的目光，借着起身侍奉神，看到这样的信心所能发挥出极大的能力。
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进入一个村子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：“耶稣，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”耶稣看见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，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”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，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：“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？”就对那人说：“起来，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
这里提到的十个得医治的麻风病人，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，归荣耀给神。令人感到惊讶的是，这回来感恩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。也因为回来感恩，比其他九个得医治的病人更多得着耶稣的应许。耶稣对这位撒玛利亚人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这句话比起他所得到的医治更为宝贵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有求于神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像这十个麻风病人一样喊着：“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”这类的话？当生命经历神的拯救与帮助之后，你又是怎么样表达对神的感恩呢？还是说过了就算了？盼望我们都可以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，回来感谢归荣耀于神，然后可以再经历到神更多的恩典祝福。切记像那九个得医治却不懂得感恩的人。你说神要我们感恩吗？要的。从耶稣问那九个人在哪里呢，就可以知道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神也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、赞美、感恩、尊崇、侍奉等等。不只因为他拯救、帮助、祝福我们，更因为他就是全能的真神，他配得一切的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，因为他真是配得。
法利赛人问：“神的国几时来到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神的国来到，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、啊、在这里，看哪、啊、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”他又对门徒说：“日子将到，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不得看见。人将要对你们说：看哪、啊、在那里，看哪、啊、在这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也不要跟随他们。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，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，直照到天那边。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，又被这世代弃绝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当那日，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 不要下来拿，人在田里，也不要回家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丧掉生命的，必救活生命。我对你们说，当那一夜，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一同推磨，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门徒说，主啊，在哪里有这事呢？耶稣说，失守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那里。
这段经文包含了有关神的国与主的再来，我们可以整理出以下几个重点。第一，神的国就在人的心里。这里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心是可以承受神国度的。你心里住的是谁，真正掌权的又是谁，那么你就是属那一国的子民。让我们常在主里吧。第二点，关于主降临的日子是会突然来到的。耶稣以挪亚和罗德的例子来显示他再来的日子是无人能推算，和平时的日子一样，当大家各自为生活繁忙的时候，忽然一下就来到了。第三点是，主降临的日子审判也将至。正如挪亚进入方舟和罗德逃离索多玛城，人们全都被毁灭，耶稣的再来也将会是全人类接受审判的日子。因此之故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随时做好准备，保持警醒，切勿为世事耽搁或者留恋，要迫切期盼主的来到。